好，安排的非常好啊，把这都做到了非常饱足啊，就不要说什么枯干了，天天扎扎实实的做的话是不可能枯干的啊，因为没做所以才容易被枯干。我这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一个这个Cindy Jack 翟辛蒂发了一个限制吧，不是限制啊，写的那个得者愁得的成本，他就想到这个时代或者在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他发的这个信息呢很 match 我里面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掉在一个旋风的里面，他就说掉在一个旋风的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我也感受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说只要是借着突破就会有压力啊，就会有压力啊，这个压力有时候很短，有时候很长，就是因为要突破嘛，所以人就会有压力。那他说到这一些，我觉得我非常在我的里面是非常阿闷的啊。但他最好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旋风的里面的话呢，他会把你借着2015年的恩高啊，转败为胜的一年的话呢，就是给你一个从未有过的开启啊。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我感觉到是从心里面来说的一个阿闷啊。我但愿每个人能得到啊，今年啊，我也是常常陷在一个这个旋风的里面出不来啊，很多时候就是有压力，然后呢就想办法怎么出来啊，祷告啊，进食啊，啊，这就为什么我总感觉很累啊。啊，那么呢他就说呢，就是说那么在你突破出来的时候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一个喜乐啊，一个更新，一个改变啊。因为我这两天听到孙香跟那个徐薇姐妹做小灵人，说是很大的更新和改变啊，在这之前就是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怎么讲，没有办法更新出来啊。那么借着他的这个内在医治的话呢，或者医治他小灵，他就突破了，那么整个人就更新和改变，说是非常的更新啊，翻转啊，生命都是翻转。那这也是一个在一个旋风的里面啊，可以出来。我是听我们家弟兄讲的啊，那就是说，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需要抓住的，就是说在2015年他会给你一个从这个旋风里可以出来，立刻出来啊。那以往的话我要遇到很多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很艰难，就是我当时一开始负责带导的时候，哇，我一周都没怎么睡觉，而且还禁食3天。哎呀，我说这姑娘做下去不得了，要我的命啊。哇，整个那一次遇见神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姐妹，一个小姐妹在那就打门，哎呀，把门给打垮了，然后有一个弟兄就叫，小弟兄就叫，哇，这整个遇见神特务简直乱套了。那时候我还心想，呀，这样做下去可能那就做不了了啊！我就想，那个一开始到现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旋风，像辛迪·杰克说的这个旋风，其实一直都是会有的。但是他的2015年的应许就是他会把你带出来啊！这个带出来，我就发现给我眼前可以说是一亮啊！一亮，我在想，我有时候很容易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呢，事情一来就怎么办？想啊，等候神啊，怎么样出来突破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最累的，很累很累啊！但是没想到，就是在2015年，我发现我有时候突然就出来了，哇，站在一个高处可以看到这些。啊，我记得好像偶尔有时候一种敬拜，哎，敬拜一下，咣进来，哇，还开启了，哎呦，我这个好，这不要叫我一天到晚又进食又祷告，我就觉得累啊。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我在分享什么吗？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就是说，今年2015年，是个转败为胜的一年，是个荣耀的一年，是个遇见神荣耀的一年。这些都是祝福应许，要抓住。所以每一次要是真有一些难处和障碍的话呢，你要来遇见这位荣耀的神啊，转败为胜啊。我觉得他给我的这个信息，所以说是 给了我一个心里一个很大的恩典，有一些被开启，所以就不要我苦思冥想在那等都等好长时间，很累，这个其实也很累，因为这个脑袋高速的在运转啊，要怎么样突破出来，哎呀，这个最好是停下来，要太累了，比那个干体的活我感觉都累啊，所以感谢主，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就是这些先知们发的预言让我们可以得着，可以抓住啊，可以从这里走出来，快速的啊，加速的走出来，就像麦比口那个时候见 IHOP 的时候，他就是一开始他跟我们分享过啊，在那里一个旅馆里面分享，他说一开始神是可以等的，慢慢等，慢慢等，等等到后来开始那个速度加快的时候就不等了，哇，就直往前冲啊，那有人就下去了，有人就跟上来了，哇，就进入到这个 IHOP 这个里面来了。哇，那就是真的很蒙福啊，进到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所以以至于他的事工成为全球的事工。好，这个经文的话呢，我在想其实给我也是有很多压力，这个经文不断的在重复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联祷会就是在主日，戴牧师，然后他就说他说了有一个牧师讲信息，我不知道是哪个先知讲信息，说那连续五次是这样的经文，因为我说那这个人要很大的信心啊，每次一重复，哎呦，怎么又重复啊？我的心里面就打鼓啊，啊，这个都是给人很大挑战，还有很大的信心。这个经文不断的在出现的话呢，这里还是蛮重要，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啊？让我们没分享清楚啊，所以再一次的来啊，再一次的来分享，这个经文的出现，所以我就很佩服。戴米恩牧师说的那一位先知说连续五次，后来之后怎么连续的这个呢？后来之后圣灵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没做呀，所以连续五次，他说你都没有做，当然过不去呀。我说这个很苛，哎呀，这个要我心里面是很大的挑战啊。那今天的话呢，又是这个经文，因为我在人的权限又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对那个说的啊，对这个说去啊。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或者对仆人说做这事，或者他就去做这事。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用讲，因为这在这之前因为周牧师都讲了，我当时有一个开启，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其实他是个罗马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罗马人啊。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等候神，然后就说这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百夫长啊还他是，我记得有一个影片，他是骑着马很远来找耶稣的啊，他来找耶稣不是说谈论什么权柄权上权下，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渴，就是一个迫切的一个需要，他这个迫切的这个需要呢，使得他不得不来找耶稣，因为他知道权柄对他来说，像他就为什么，他是为了他的仆人。他是为了他家里的一个仆人，他那么远来啊，那么远来找耶稣，找一个犹太人的啊一个先知，或者是找犹太人的神啊，就是耶稣找犹太人的神。那么他自己本国罗马也是有拜这拜那的，也有的啊，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啊。但是呢，他知道他看到犹太人的这位耶稣的话呢，他觉得跟他信的。不管是权柄，他在权柄在上的，他也觉得不能医治他的仆人，或者是他的这些地上的医疗啊，或者他所想的可能都不行。这是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知道，只有唯一这个犹太人，这个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可以来医治他的仆人。啊，这是他来找耶稣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要为他的仆人，所以他心里面很爱他的这个仆人。我想可能是不是他家里很忠心的一个仆人啊，家里面的，所以他就很爱他的仆人，他就很从很远来找啊，来找，他知道耶稣能救他的仆人，而且他也知道他的权柄有多大，他就说你不用到我的家里面，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这个是犹太人的眼睛没有被开启的，他们的开启就是犹太人的开启为什么没有这样呢？就是说他们的祖先，他就是祖先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嘛，那就是他的神。至于他仅仅的依靠，或者耶稣在犹太满全地，行了那么多的神迹， 他也不觉得啊，当了耶稣面前说你再给我显个神迹，就是这样的看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但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官啊，这个百夫长的话呢，他能看出犹太人的神是何等的，是个真神啊，是个真神，而且是从天上派下来的啊，带到地上来的。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确实是胜过了犹太人的一个对耶稣的一个认识。这就是说耶稣就说这个犹太人这里是没有这样的人的啊，而且是外邦人啊，认识了耶稣，认识了他，他就知道，他就说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所以他里面是何等的真实的认识。那么跟下面的经文有什么不同呢？下面经文是启示录11章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伯伦。那我觉得这个我一看我都不懂，我说是怎么样，这两个经文有什么联系啊？我说这是懒得解啊，这个对我来讲我不知道，牧者啊不知道，但是对我来我说这个好像很难。但是呢我在等候生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就是陈俊文，我记得是去年没有来，前面来过，什么时候来过，他讲过一次，就是在这个时代呀，他就说地狱里啊放出了三个邪灵啊，这个邪灵是属于横扫全球的啊，一个是什么超过历史代理人的一个悖逆，这个悖逆是很厉害的啊，可以说是横扫全球。还有一个什么同性恋的灵，淫乱的灵，也是横扫全球的，在地狱里面释放。他说还有第三个我就不记得了，还有个什么贪财是吧，哦，贪财，还有一个那贪财也是超过了历史历代的贪财啊，就三个邪灵在这个时代放出来。所以呢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在启示录，如果在末后的时代，我相信这个母罗马人的官啊，我相信就是加恩教会为什么要这个经文在不断的读，我在想这个官呐、啊，他是为了他的仆人那样的爱他的羊，他真的是个好官，他也是个好牧人，那么爱他的羊啊。那么在末后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包括给我们传讲的信息就是说大征战啊，大逼迫啊，还有什么大收割啊，我相信在大收割的那个时候，大逼迫的那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心肠像这个官一样的预备，就是要爱你的仆人，爱灵魂啊，改成爱这个灵魂，你真实的爱他，然后这些人的病是没有办法治的病，你要有这样的爱来把他们带到耶稣来，拯救这个灵魂，来迎接这个大收割。但是这个大收割有什么呢？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这个也是很厉害的。我不懂啊，我也不懂个什么解经，我只是一个领受，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啊，自己的一个感动在这里吧。就是说这个我相信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光是这个悖逆也好啊，淫乱啊，同性恋也好，还有贪财也好，都是横扫全球的。那这个的话呢，无底坑的使者都要释放出来啊。那么就是说让我们就是要像这个官一样真实的预备好爱这些灵魂，超过以往的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从未有过的一个认识，这种内在生活从未有过的认识，然后像这个官一样爱这些灵魂，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点领受吧。好，感谢神啊，好的，交给你。
感谢神，就是我刚才在圣灵灵粮堂啊讲到，就是把赶回来，就是因为这个两个经文呢，就是说昨天晚上跟师母啊，就是祷告一起的，跨十二点半夜十二点啊，跨过十二点的一个祷告，等看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到十二点的时候呢，就是说神向我开启啊，就是说这个经文反复的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分享的还没有全面啊，就是那么神这一次 啊，再一次出现这个经文，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说，我们其实看佳木斯的这个颂福的课程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他第一讲呢是着重在对神的颂福，啊，就是这个扫罗王啊，他要对神不折不扣的这个颂福，啊，那么对应了我们呢讲的这个经文，前面讲的这个几次经文呢，就是说这个讲到的这个权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有至高的权柄，所以呢，我们要颂福耶稣基督的至高的权柄。啊，所以呢，这个要把它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这是我们相当于佳木斯讲的这个第一课的第一讲。那么呢，佳木斯讲的第二讲呢，就是顺服这个代表的权柄啊，要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要顺服这个政府啊，要顺服这个教会的领袖啊，要顺服这个老板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代表的权柄，要顺服基督代表的权柄。这两方面的这个顺服呢，就是说它是，就是像爱人爱神，你要爱神跟爱人一样的，它是两面啊，它这个两面不能互相替代，但是它却是互相的补充的啊。所以呢，这个我相信这一次的重点呢，就是说顺服基督代表的权柄啊。所以呢，就是领受了这一个要点以后呢，就比较容易。啊，就是来领受这个里面的信息。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先分享的是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九节，啊，什么叫顺服权柄？啊，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九节讲到，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我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啊，这里呢，这个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重点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顺服这个代表的权柄。我们不能够说啊，我顺服神不顺服人啊，你如果对看得见的人不顺服，你说哎看不见的神我要顺服他，那是假的。就像你爱看不见的你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对看得见的人你不爱，你的爱也是假的。是同样的，这个顺服有两面，一方面我们要顺服基督至高的权柄，另一方面我们要顺服基督代表的权柄。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落到实处的顺服啊，只讲一面，不是整全的顺服啊，实际上也是假顺服。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我们要明白啊，什么叫做顺服啊？就是我们要既要顺服基督至高的权柄，也要顺服基督代表的权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当你明白了哦，顺服既要顺服看不见的神，也要顺服这个神的代表的权柄，你这个头脑的知道，不等于你真正的落实。这一点很清楚啊，所以呢，尽管你的头脑弄明白了啊，我们顺服有两面，既要顺服神，也要顺服人啊，代表的权柄，但是这并不等于你真正学到了顺服的功课，除非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落实了这个顺服代表的权柄，也顺服神啊。所以这里代表的权柄呢一般有几个方面啊，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丈夫是妻子的代表的权柄，这个父母呢是孩子的代表的权柄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神设立了各级的这个代表的权柄，就是属灵的权柄啊。在公司里面，神又设立了上司作为代表的权柄，在国家呢有政府作为代表的权柄啊，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那么呢，第二一点呢，就是说顺服权柄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次耶稣反复的把这个经文，为什么讲主这一节呢？他不讲那一段呢？是因为耶稣他在这一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顺服权柄啊，带给我们一个解释。那么呢，这个什么叫做顺服的权柄呢？耶稣给我们两个标准，你知道这两个标准，你就知道耶稣所讲的顺服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呢是军队的标准， 好，什么叫做顺服？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他两个标准，第一个是军队的标准。啊，你看，就是说，他前面因为人在我一笑，也有兵在我一笑，这是军队的标准。然后军队的标准是什么呢？对这个时候去，他就去；对那个时候来，他就来，这就是军队的标准。你知道吗？这是叫军队的标准。啊，你说，哎，他上级发出命令了，上级发出命令了，不要你，要他负责，上级负责。如果你不听军令，那是什么结果？军令惩罚，军令惩罚，这就是耶稣所讲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也是神父们突然把它解开了这个经文啊，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叫做顺服啊。我就想，哎呦，我们这个顺服都不容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容易？你没参过军旅。你们这里有参军的吗？这个有军队出身的，他比较容易选。没有参过军的，自己父母也跟队没关系的，非常难学习。特别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的家庭出身的人，绝对难学这个功课。知识分子也很非常难，非常难学这个功课。最好是参军，啊，最好是参军，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顺服。所以。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一定要知道这个标准，就是军队的标准啊。第二个，你说我没参过军队怎么办呢？嘿，还有一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啊。所以他给你另外一个标准，对我的仆人说你来做事，他就去做。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什么叫做仆人啊？就是说他在外面做工啊，回来啊，这个回来以后，这个主人是不是说，哎，你辛苦了，行了，好好休息，然后我来给你做饭，是不是这样？不，做完工回来，赶快去做饭。做完饭是不是就吃啊？我们一起来吃。不，站在这里让主人吃，你站在这里，主人吃了以后什么？帮他来收拾。然后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什么可以值得什么回报啊，什么东西。这就是仆人。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吗？啊，这叫做顺服，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虽然不足够，但是是基本的。你脑子里面要知道什么叫顺服，那么你最多能够做到那个顺服，你明白吗？所以呢，他就是啊，告诉我们啊，什么叫做顺服。那么你就说，哎，你这个好像跟这个恩典。这个唯独恩典啊，唯独信心啊，不靠行为啊，这些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福音啊，是不是矛盾呢？啊，或者说你讲的这些好像听上去很像旧约的这个经文呢？旧约里面神是这样要求这个他的子民的，新约里面难道没有什么变化吗？啊，你会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真的是好问题。就是我告诉你，新约的要求比旧约更高，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新约的要求比旧约更高。你说你什么根据啊？登山宝训，你去看登山宝训，耶稣讲了一下旧约的标准以后，立刻告诉他这个新约的标准是什么啊？新约的标准是比旧约更高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那么呢，他就是挑战这些天然人，让你知道你靠你天然人，你说没有一个可以达到新约的标准，你可能达到旧约的标准已经很难了，因为以色列人大部分都失败了，就说明旧约的标准天然人啊已经很困难了，作为少数的。新约的标准比旧约的更高，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看出你天然的良善根本达不到，所以你赶快要什么？放弃你的老我，舍弃你的老我，跟耶稣同死同活，赶快要学习啊！这个跟枝子要结在葡萄树上，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可以活出来啊！这个标准。所以呢，新约不是降低标准迎合大众，你要这样想，这叫做廉价的福音啊！新约是比旧约的标准是更高的。但是呢，他完全不靠这个天然人 的哪个血气啊，哪个五啊肉体可以做得到的啊，你趁早放弃了啊。所以呢，你必须要经历重生，然后跟耶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然后就要靠着圣灵致死你的肉体老我，这才是全备的教导啊，不是靠你的老我，你没有什么功劳可夸，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你才可以成圣，你才可以活出啊耶稣的样式。所以它是恩典，因为他不靠你的老我啊，你老我赶快放下啊，尽快越早越放下越好，你越能够被圣灵来掌管啊，靠着恩典啊，就是来活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啊，你如果不相信啊，你不管是读马太福音，你读这个大使命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什么，遵守。你大家明白吗？第一不是相信，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相信，不是相信，也不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知道，也不是知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啊。这个教训包括登山宝训，所以我说新约的要求比旧约更高啊，这才是全备的这个啊真理啊。所以呢，这个门徒的之路是听到、信到，然后知道，然后呢，行道，啊，这是门徒之路。这个听到、信到、知道，然后什么行道，这才叫做全备的真理。这叫做全备的真理。所以呢，你只讲部分的真理，听到、信到就完了，那你就是一个入门而已，你永远做小孩子，啊，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呢。束缚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讲清楚了。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军队的比喻，一个呢主仆的这个关系来告诉我们，而且这个是在新约有效的，不只是 对犹太人有效啊，大使命是对历史一代啊，所有的这个民族啊，教会的基督徒都是有效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要明白什么叫做顺服全命，然后呢，就是要如何学习顺服全命，啊，如何学习呢？我们知道了，啊，如何学习？那么呢，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一点这个建议啊，这也是从我自己的体验来的，啊，第一呢，就是要蒙光照，啊，就是眼光非常重要，要改变你的眼光，啊，你要蒙光照。这个蒙光照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扫罗在大马士他蒙光照一样，你要有这种经历，你要蒙光照。你像扫罗，你是多么硬的人呢，啊，他怎么变得那么柔软呢？他就是因为蒙了光照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要蒙光照，你要看见你是何等的悖逆啊，你想一想你是何等的悖逆，你还以为你是非常好的，很不错的，你是非常悖逆的，就是要蒙光照，啊，按照神的标准想一想，打多少的折扣，啊，经常为全病操心，说你这个说的对不对啊？经常为全病操心，是不让你操的，啊，打非常多的折扣，把这个教会的这个规定当作耳边风。你看看我们的那个小组要带你小组生规定一二三四五，耳边风，随意的篡改，根本不到位，啊，那你想一想，军训你要经过军队训练，你会是这样子吗？那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蒙光照，啊，蒙光照你就会知道你是何等的悖逆，啊，第二呢，就是要悔改。你们的光照以后悔改，像扫罗，们的光照四面照着他，啊，立刻扑倒，啊，眼睛瞎了，这个扑倒啊，尼多生弟兄他解释得很好，扑倒在地就表示降服，就是悔改，啊，我们现在加上一条，加进一个要素，要驱赶悖逆的灵，要驱赶悖逆的灵， 为什么？因为从二十世纪开始，这个贝利的灵呢进到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几代传过来啊，中国人本来是非常顺服，中国人算是非常顺服的民族，但是二十世纪以后啊，不同了啊，接受了非常多的错误的这个观点啊，到文革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已经进到了我们的里面呢，血液的里面啊，这就是邪灵的掌控，我们一个个都被邪灵掌控了，就是悖逆的灵，我们还不知道啊，所以呢，悔改就是要驱赶这个悖逆的灵，真的，你要去经历一下，你就会知道那个悖逆的灵是非常真实的，真的是要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它赶出去，但是你先要门关照，然后呢，你有悔改的心，那么悖逆的灵呢，其实就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出去，啊，这是非常真实的，啊，那么呢？第三呢，就是从这个家庭 和这个教会啊学起，啊，你要学这个这个顺服权柄，从家庭和这个教会啊学起，啊，开始来学习，然后呢，就是要啊学习做这个谦卑柔温柔的人，啊，要有高雅的性情，就学到骄傲，但是呢。我们学功课是有个过程的，神教我们的顺服的功课呢是一步一步来的，啊，你首先要看到你最悖逆的地方是什么，神要你学的第一步是什么，你要学好了以后你就升一级，就像读书一样的，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你就升一级，这样一级一级的升上去了，最后要成为一个啊谦卑的温柔的人啊，这个是如何学习这个顺服的权柄？那么呢，最后呢，就是为什么要顺服权柄？啊，为什么要顺服权柄？那么呢，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啊，为了个人得神的喜悦和祝福，也得自由和喜乐，啊，因为圣也这个佳牧师讲了很多，我也不再重复啊，《撒母耳记上》15:22-23。啊，哎，我们要得神的喜悦，神喜悦人幸福，顺服他胜过你献祭那个公羊的脂油，啊，所以你是得神喜悦，你就是要顺服他，啊，你要得神的祝福，啊，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你比玛利亚还要蒙福，你如果顺服的话，啊，耶稣说，这个你要照着真理而行，你就可以得自由。啊，所以顺服真理是得自由的秘诀。啊，你不顺服，你以为说你是自由，刚刚相反，正好在这个悖逆的灵的控制之下，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要得自由，顺服真理就是得自由的秘诀。然后呢，你喜乐，顺服的人，他就是喜乐。啊，这是第一个，为你自己的好处。简单来说，为什么要顺服？第二呢？为了这个别人的好处，你要做顺服的榜样，啊，你要做顺服的榜样。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做领袖的，啊，特别是做领袖的，啊，做父母的，你要做顺服的榜样，啊，就是对别人有福，啊，有好处，啊，因为你这个父母不顺服呢，啊，你就会发现你的儿女呢，他也往往。会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儿女啊，他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这个儿女呢，不是看父母讲什么，这个儿女一般都不太愿意听，他是看你父母行的怎么样，他就学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儿女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所以你学习顺服，你的儿女学习顺服，你不要光教导，你一定要活出一个顺服的人。如果你真希望你的儿女是顺服的，是蒙福的，你一定要活出一个顺服的榜样来。你在你儿女面前讲是口口声声要讲顺服，自己就经常悖逆，你的儿女是不会顺服的。你为了你儿女的好处，你要做一个顺服的榜样，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说顺服。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做领袖的不顺服，在上的下面的人照样学样， 他也不会顺服你啊。这个就是一个规则啊，一个定律。所以呢，你想要底下的人能够啊跟随你啊，走心腹的道路，跟随神，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榜样啊，他别人消灭的人就会来顺服你。那么第四最后呢，就是为了永恒的益处，为了永恒的益处，他在这个要成为心腹的军队啊，144000人才能够在末日征战当中得胜啊，才能够抵挡这个雨淋风吹水冲的这个啊考验啊。这里就涉及到这个经文，这个啊启示录9:11啊，这个启示录9:11呢啊，为什么用启示录9:11呢，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呢？我相信是可以用其他经文的。他之所以用9:11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啊，大家要是特别的，不是见了一般的，就是911这个字啊，有特别的含义。911是什么呢？911是让我们想到什么？911一方面是什么？警报啊，要报警，就是911。还让我们想到什么？世贸大楼911事件，911事件。我个人我觉得这个911事件更加是神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911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这个是在5号啊，他7以后就7号啊。啊，我们前面讲的那个1/3的船都灭掉了，1/3的海也毁掉了，是2号。你去读这个圣经，这个是5号。第5号啊，这个第五号，他的这个灾难是一个无底坑的使者，要做他们的王。这个他们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个邪灵大军，会从无底坑啊释放出来，啊，释放出来以后呢，就有这个他们还有一个王，这个邪灵大军是有一个王，就是从无底坑释放出来的使者。这个王呢，啊，在希伯来话呢叫做亚巴顿啊，用希腊话来讲呢就是亚伯伦。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毁灭，毁灭的这个邪灵大军，他的王啊要起来啊。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911，这个911就是一个毁灭啊。你看那个世贸大楼多么辉煌啊，啊，很多人的梦想就想到世贸大楼去工作，年薪10万以上，可能还有更多。你要做得成功的话，还要超过这么多，底薪可能都是10万。很多人想进去，但是，啊，这个当这个飞机撞上这个楼的时候，这个楼就倒塌了。毁灭的力量，911让我们想到毁灭的力量，啊，这个我不能够说这个恐怖分子就是这个亚伯伦，那不是，但是他让我们想到。这个亚伯伦啊，这个毁灭的王将来要释放出来啊，我们怎么能够在他的面前得胜呢？啊，你就要盖上这个印记。你在读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就知道，他说你盖上印的，你就能够胜过他啊，他就不能够伤害这些被神盖印的啊，不是敌基督盖印啊，是神盖印啊，是在第六印的时候，就是神会为他的仆人盖印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被神来盖印呢？啊，不被毁灭，能够站立得住，成为得胜者啊，成为心腹的军队。那么呢，这个学习顺服，一定要学习顺服，是基本功。顺服是基本功，如果我们不顺服啊，将来在这一个亚伯伦啊，这一个毁灭之王的这个攻击的面前，你就站立不住啊。就耶稣讲的就是雨淋风吹水冲就倒塌了啊。所以他这里用的这个毁灭的王，实际上跟啊耶稣讲的水冲雨淋是类似的啊，是类似的。只是那个呢，它是从教会整个建筑物啊，是个教会啊，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个人啊，怎么样能胜过我们教会？也是同样的时候有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顺服的功课。2015年就是我们学习顺服权柄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一定啊要非常认真的去面对，不仅呢要在概念上面啊搞清楚，不要糊里糊涂。你糊里糊涂呢，就是什么呢？还是让你的这个老观念啊控制了你啊，一讲出来其实都不是圣经的观念啊。所以呢，你清概念清楚，最重要的落实在生活实际当中啊，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蒙福的啊。盼望大家啊能够借助这些话语啊，能够啊成为顺服的人啊。我就分享这里。
好，谢谢，谢谢牧师分享一下。今天要请刘牧师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杨牧师，刘牧师有吗？有没有些感动的分享一点？有吗？
感谢主。我觉得到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心腹的这个中午这个恩膏聚会，我就联想到神拣选我们成为心腹，它里边一定会有内容的，它不能是一个光是一个心腹挂个名。所以说呢，就看到从主日的信息再加上恩膏聚会这里的经文和这个内在生活这个课程的带领，让我越来越意识到真是神每一步都在带领着我们。所以说在这个近一两个月，神借着各方面的一个对我这个一个带领吧，我感觉神非常爱我，在带我借着这一年多来制作我，这一个多月来开启我。我呢有一点眼光被改变啊。眼光被改变的意思就是，我以前认为我有很多很多的里边委屈，或者是里边的不服气，老想找人来诉说，但是找不着这个人，神可能有恩典，他只让我像好像跟神讲。但是跟神讲一步一步的呢，到最深的时候，一转向神的时候，一悔改的时候，哎，我里边就平安。这个悔改的意思呢，也向神悔改，也向带领的权柄悔改，哎，我里边就平安。这个我也经常跟牧者团队分享。那呢，最近他给我的开启是什么呢？让我眼光改变了。改变了呢，不是我现在已经完全得胜了啊，是一个改变的开始。这个开始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我就回想我里边的不喜乐、不平安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说刚才周牧师今天针对着这节经文，借着今天这个分享，跟昨天我们所学的姜牧师的课程第二课啊，真是看到完全是啊神的带领之一致，我们怎么来顺服权柄。正像周牧师所说啊，我们以为我很顺服了，这十来年我如何如何，实质是非常悖逆啊，不知不觉这是在悖逆神。所以说我感谢神，他让我从最近这段时间，让我从我个人的一个这个眼光给我一点提升啊，我真是在看事情确实有不同啊。我想呢，这个是神借着很多很多我这一年多的挣扎呼求啊悔改，他给我一点点，给我这样的恩典啊。先借着这灵里的看见里边这个灵人的这个贫穷还算活着啊，很可怜了啊。借着这个谦卑顺服，借着这个一步的每一步的带领，所以说我非常感谢神，也相信神有恩典托住我，但是我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来依靠他。好，感谢主。
就进入祷告，我们再来复述一遍周牧师刚才的分享。我看了他分享的第一个，什么叫顺服权柄啊？第一呢，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 第二呢，是要顺服神代表的权柄啊，代表的权柄当然在家中丈夫、父母属灵权、教会的属灵权柄，还有那个公司工作的地方的你的上司，在社会上你的政府，这个就是啊，那个真善美讲座也是特别讲到了这些，啊，这些我们在那个啊属灵权柄课程上也学到，特别学到了这一些。好，第三呢，就是顺服权柄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特别讲到两个标准，一个是军队的标准，第二个呢是主仆的标准。啊，新约比旧约要求更高的标准，但是是靠圣灵的工作来做的。好，这个主要这三点，这三样，就是第一呢是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这个确实我们要来学习顺服。我们要求神特别的来，最后我们要求神特别的光照。我们待会儿第二个祷告会来做，每一个人都要来求神光照，就是我们里面可能是隐藏的悖逆是完全可能的，隐藏的悖逆里头，这个是要求神特别的光照在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要来忠于神和隐藏和这种悖逆，有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分清楚。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你是要忠于神，但是里面以后或许也有隐藏的悖逆，这个里头要特别求神来，要光照里头，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剔除干净，包括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上面讲座里面特别讲到的是啊，顺服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和代表的权柄，这里头他也讲到很多。所以包括尼托生的讲权柄，顺服权柄，他也讲得很清楚。所以顺服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是首位的，就是任何一个人，这个是首位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看的顺服那个看得见的权柄。所以当这两个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要顺服。他那个顺服不等于顺从，就是你的里面是应该没有悖逆的，但是你的外在有可能是不是顺从，也是可能，但是你里面一定要解决。里面是没有悖逆，没有骄傲，所以当这两个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来上诉。这所谓的上诉，就是说你要去跟你的看得见的权柄，你要去跟他沟通，但是一定是谦卑受教，这样的灵正确去沟通，这个是需要的。这可能是啊，那里头讲到更细一点了，就是以后如果有这上面讲座来的话，大家也可以更细致来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尼托生的那个啊属灵权柄这个课程里面也是在这方面讲的是很细致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这个看得见，就是说看得见的权柄常常是来让我们来具体来学习的，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里面，就是说一定要学习一点，就是说若是你觉得你有不同的看法，你一定要去沟通，而且是谦卑受教的心，这个灵一定要对，灵一定要对，不仅仅是外面对，最重要的是灵要对，你里面一定是谦卑受教和顺服的灵来解决。有的时候是有的人差不多就是有的人是外面顺从，里面并没变，里面是刚硬的，是悖逆的，那反而呢还不如外面可能不顺从，但是里面是顺服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顺从和就是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和看得见的权柄，这里头呢就是如果要是很细致的来讲呢，就是这些哈，就是我们来为这个要祷告。第一呢，是我们所有的无论是啊是权柄也好，是现在是你每个人都是在上有权柄，在下也有你服侍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差不多你都是有或多或少的权柄，你是在某个点上的权柄。你说我的教会里可能是一般的信徒，但是你可能在家里是父母，所以你还是个权柄。所以你既在权柄之下，你也同时在坐在权柄的位置上，所以都要来学习这个顺服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来学习的。这个是有的时候可能为子殉道都是有可能的，是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个是第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第二个，我们要来祷告顺服看得见的权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来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至高的权柄。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是教会的主宰，你是整个诸天万物的神。哈利路亚，你坐在宝座上，你就是要来统管万有的。主啊，你更要在教会来掌权，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掌权，在每一个领袖里面掌权。主啊，我们要来完完全全全然的来降服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是教会的至高权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万事都要向你跪拜。好，我们来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任何一位在神的面前没有把神放在我们至高位置上的， 我们都要来求神光照，然后我们要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先来认罪悔改，我们再来求神赦免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赦免我，在你面前没有完全忠心，常常出卖你，常常出卖你，常常说把你的出卖了。我最大最大的坚固的营垒，我要向神承认，我要向神认罪，我要向神悔改。王，我也想常常以状态以你对待你的生活，我只是背你和你的安排，给我的各样的安排，我记得你的安排。王，你里面隐藏的各项陷阱，还是在我的里面常常有。我承认这些，我要向神认罪悔改，我要向神求饶恕。我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感谢赞美，谢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赞美主，赞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赦免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哪一位可以来代表做一个祷告？顺服神，至高的神。也代表我们和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群体，啊，认首先有个认罪悔改。好，欢迎年轻人安迪，感谢主。你有什么感动就做什么。你是就是来代表大家来做一个祷告，对，可以。
大家好，主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谦卑顺服，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孽实在不配得到赦免，您的爱和原谅的心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把这个不顺服的咒诅给砍断破除。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有一颗受教的心，能在主里面更加顺服，更加得着，更加蒙福，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没吃我们就不能吃，上帝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停下来。
阿门，
阿门，
还好很朴实。感谢主，要不然真不是你刚才有感动。
好，我们来做一个全体性的啊。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全体性的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代表我们全体家人教会，代表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啊，为着我们过往的日子，我们在一切的那个老亚当里面一切生发的那种骄傲悖逆自我中心啊，主啊，口服心不服啊，主啊，这一切在你面前，在对着你的权柄，对你的这样全能的这样一个打折扣哦，主啊，都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啊，对你所设立的人所代表的权柄的这样的打折扣的啊，没有顺服的，都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啊，主啊，在也为我们里面一切的虚假的灵性来向你认罪悔改啊，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你的十架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涂抹我们啊，主啊。 你在末后的日子这样爱我们，好让我们在今后的这个患难的日子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地步，就是要我们要不折不扣的照你的话语去做，真实的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主啊，使仇敌在我们的里面都毫无地步，主啊，你在这样一个和平的日子就要给我们这样的操练，我们要珍惜你给我们的机会，实实在在的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借着对你全能的顺服，对你所代表的权柄的顺服，使基督柔和谦卑顺服的生命真实的要在我们里面要建造起来，使我们里面真的是有根有基，在末后的日子能够靠着主站立的稳，对你话语的这样真实的信靠，真实的顺服和遵守，能够使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成为得胜的心腹军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第二个叫顺服神代表的权柄，我们一起来祷告，包括丈夫、父母、属灵权柄、上司、政府，我们一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个人来开口祷告。你要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要在各种实际的生活当中都要顺服看得见的权柄。哈利路亚，我们身为权柄，也在权柄之下，我们要来要求神光照，护理我们自己，所有的背逆。隐藏的背逆，或者是不愿意受教、不愿意谦卑的，主啊，在我的里面也常常会有。我要来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我求神你赦免我，保守我，洁净我的心。我要谢谢主的圣灵，我领受主的圣灵，奉耶稣名祝福你，背逆的罪孽，或者给我带来千年咒诅，奉耶稣名释放，我要奉耶稣名代表。
就像是在世上的一切，在各个地方，主啊，都是这样的，其他世界的这样全力的主啊，这样的地方，主啊，就由你来常常来光照我，常常来带领我。
好，有没有人来做一个总结祷告？为这个顺服代表的权利。代表我们整个群体，代表我们个人，主要还总来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们整个的群体，代表我们整个这个民族，主要尤其是到近几十年以后各种那个这个五四也好，或者是各种新思潮跟中华民族这个本来是一个很顺从的、很顺服的民族，带进了许许多多这种悖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然后踢开那个什么权柄闹革命这种等等那种各种的这种造反的心态、这种悖逆的心这个灵，包括这个世代，整个在这个世代所流行的这个悖逆，是吧？这个人主义这种悖逆的灵，在这个全球的运行。我们也要来带我们也承认我们沾染了这一切，我们也被这些世俗的所污染，主啊，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代表我们整个群体，代表我们整个教会，代表我们整个从领袖到同工到弟兄姐妹，我们代表我自己也来向神承认我们这种刚硬和悖逆的罪，我们承认我们主啊，来抵挡神至高的权柄和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我们里面隐藏的悖逆和刚硬，全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拿圣灵的宝剑，要破除这一切的刚硬和悖逆，那些悖逆的一切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要从我们当中，我命令你们，我捆绑你们，要命令你从我们生命当中退去离开，从我们的群体当中退去离开，从我们的教会退去离开，从我们的这个民族退去离开，我求神你把你的从你而来的谦卑和圣服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我们下面要是来如何学习顺服权柄，第一个是要蒙光照，第二个是悔改，第三个是驱散悖逆的灵。刚才我们已经祷告过，从家庭、从教会来学，从学习做谦卑温柔顺服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蒙光照，要特别要求神的光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它照出我们里面何等的悖逆，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那个啊这个骄傲。我们常常是来啊把教会的规定，或者是把各样的啊这个神的旨意当作耳旁风，这个是我们常常疏忽的。我们一起来做认罪悔改，求神光照，然后我们悔改，然后驱赶悖逆的灵，从生活当中来学习。啊，对不对？求神你的光照，光照，是吧？求神你的光要进来，是吧？若没有光，我们在黑暗里，是吧？每一个人要来领受光，让自己本人要来领受光，让我的心要全然向光打开，我要驱散里面一切的黑暗，我不是说疑问，是吧？我要求神你来怜悯我，愿你的大光进来，愿你的现在的降服制作到我们里面，制作到我们的群体，制作到我们的教会。对不对？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这个悔改的灵，需要悔改的这个啊，这个。好，有没有人我愿意做代表总结祷告？
是的，主耶稣，我们真的要悔改在你的面前。2015年是不同的一年，主要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晚上要跪倒在你的面前，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是悖逆的不顺服的，都要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除去这个黑暗，使真理的光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特别祈求神的光，来，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啊，我们要需要你的光，主啊，你就是光，主啊，你的大光要照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主啊，里面以任何隐藏的任何的角落都要照进来，主啊，里面一切的黑暗都要把它驱散而走，主啊，因着你的光要进来，我们来吸入你的光，主啊，我们来领受你的光，我们要全然向光打开，主，你就是光，主啊，你的光要照进到我们迦南基督教会来，照进到我们每个家庭里面来，照进到我们每个个人的生命里面来，照进到我们领袖同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让我们里面没有黑暗的死角，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里面所有的黑暗都要被光照出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真真正实实实的扑倒在神的面前悔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我们来领受神对我们的顺服的这个啊各样的益处，就是要得神喜悦，得自由啊，得喜乐，然后得永恒的益处，我们一起来领受。主啊，我们来谢谢你，我们愿意来领受啊，因着谦卑和降服所带进来的各样的啊，你的应许，各样的益处，各样的果子，我们要全然领受。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在我们整个大家教会，在我们每一个领袖同工，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这个圣福的果子要接满啊，丰丰富富的接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谢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里面因着顺服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感谢主，我们现在分组祷告。